请问，到了你临终一念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恐惧吗？会有什么恐惧吗？我曾经还为某一个老太太助念，她到了快要饮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交代她的女儿说：“给他们添水啊，不然会口渴。”她不是怕人家不继续念下去了，她还在顾忌，因为她那个人生前就是一个每天都在忙着想到怎么去招呼每个人到极为处的人，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不是累了或者需要喝口水。自己很累了，永远想到别人累了，别人需要休息，永远以别人为念。这样的人格，到了临终一念的时候，他还会有死的想法吗？他会有死的想法吗？这个时候，别人是不是要为他念，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要讲这些玄谈的问题。光是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思维蕴藉出的目的是什么，而不在它的法相如何定义。定义只是思维的入门。为什么思维不要只是停留在法相的自性差别的定义文字上而已？要借着这个思维问什么几门？为什么开这么多门？何因何取？用这些问题跳脱法相文字的执着，跳回到哪里？跳回到正慧的抉择，抉择什么？抉择我的生与意造作是要为谁？把这个目的先厘定清楚，然后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能够安住这个念头，不退舍，不退舍，心甘情愿就一直持续这么做，能够一直到不疲不厌，忘去的时间相，忘去的空间相。请问那一念不是佛心又是什么？问题是我们还会煎炸而已啊。还会煎炸，但是这个煎炸是因为习气还是会串着来。我们的定的功夫不够，我们没办法定于一境，如此而已。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任何事情上都可以思维到蕴藉处的话，那么无我就很容易应运而生的。所以我从讲这段话的道理是希望各位不要在文字相上产生困扰，而就断了这个思维。我们要知道思维蕴藉处的目的在哪里，在于让我们对所有念头上的抉择能不能够舍迷转悟，舍邪往正。所以呢，把自己的迷邪转成悟正，把自己的不觉转成觉。所以呢，觉正净这三依止啊，三归依啊，是叫我们回头，在每一个念的造作下回头，回头依止佛的三身四智，佛。当思维，如果换作今天是他的话，在这件事情上，他会这样抉择的。我们就学他的身与意这样造作，到最后你根本相信这一念造作的心就是本尊，就是佛的本尊。你会觉得自己的那种高尚心，而且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子，而且不需要为别人解说，自己可以作证，作证缘起，作证涅槃，作证一切的烦恼吹不动你的心。烦恼法并没有被消灭，对别人来讲，你都看得到，别人还是很痛苦，被绑在那个轮回里面。可是你会发觉，轮回虽然没有破，可是你当下那种心，像涅槃一样的极境相，却是不容否认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在缘起相上自证涅槃，但问题是，你可以保证这一个刹那的光明的心地会有多长的时间？我们现在功夫只在这里而已。所以呢，你看哈，在《阿弥陀经》里面就讲了信愿，不是藕益大师就讲了信愿得往生。如果你能够一念信入这个道理，往生是必然的。我们功夫保持能不能到什么地步的高低，那是品位的高低，是品位的高低。所以我们不必去计较品位的高低，你只要一直安住我们的心在信愿行上。这一切事情呢，就交给自己的功夫，慢慢增上连成片，事理无碍，就交给他就好了。因为道理真的很明白，绝对是这样子嘛，还需要去怀疑吗？还需要去较量功德一下吗？不用算，不用算，算都算杂染，去计较都是杂染，唯一的就是那种不计较的念念皈依佛法僧的心。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样了解是不是比较能够懂？为什么他要安立18？为什么处是18？为什么戒是18？为什么处是12？ 中间缺了六，中间缺了六，我觉得用吴卓安慧这一派的想法倒也蛮好，处就解释成过去现在已经升起了相，对不对？那对相上呢会有取舍嘛，会取舍，那么对于不舍的爱就会想要留住嘛，那就希望他未来能够更好嘛，所以对于未来对于现在就有一种取着的心，所以呢运的主体想是由欲取的心生出来的，也不是六根生的，也不是六尽生的，也不是六识生的，是谁生的？是欲取心生的。所以呢把取这个字跟运去相合，叫做无取运。无取运菩萨也有五无学运呢、啊、可是人家的五运是什么？人家五运是什么？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对不对？而我们呢是色受想行识，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人家念念生与意相应的东西都是戒定慧跟解脱，解脱之见，我们相应的就是实在有这个东西哦，感受有苦乐无记哦，对不对？然后呢去造作善恶，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呢就分别，哎呀我要六道轮回了，于是呢就发觉这辈子我修的白业不够，临终的时候呢虽然有念佛，但是还是有恐怖心在，没有办法绝对的白净，没办法绝对的白净。所以如果你我们活着的时候在这个功夫上守不住，功夫上守不住，就会假施舍，有很多的方便法。那方便法施舍太方便了之后呢，我们对自己的心地功夫就会更放舍掉，更放舍掉。其实不是那些方便的对跟不对，而是在于我们今天不是只有等死这件事情可以做而已啊，在我们真的临终一念到来之前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生于一直不断地在造作，但问题是我心当何依止，烦恼应当怎么降服。所以呢金刚经开始须菩提问这个问题，到最后就跟我们回答一切有为法怎么样？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几个譬喻都在解释什么？观五蕴的不实在，在一切的心相应处呢要做这样的观想，观想的结果呢就要想说我们的生与意的造作要为谁服务嘛？实时去抉择这件事情，抉择无取运只有烦恼而已，我又何必花那个时间得到又不是很好的结果，知道它的过患，而知道如果我依众生心为念的话，有尘劳可是没有苦的逼迫相，我可以自证缘起，自证涅槃，泛恒一力，不受后有。你完全对往生这些事情完全不怀疑，你还有任何颠倒恐怖吗？所以呢你可以从那一念开悟以后保持正见一直到永生，因为你可以证明到我这个人格是绝对是跟永生相应，无生法忍，就是忍住认清楚这个实相，不生他想，没有任何怀疑可言。各位知道它的关键吗？我已经讲过三回了哈，所以重点不是什么是运，什么是戒，什么是处，它的定义都是方便，对它的定义，法相定的定义都是方便。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为什么戒是18，为什么处是12，中间缺少了六门，却依此来建立生长门。可是他当生，可是生了没有？还未生啊，那他为什么生呢？整个思维到下来结果只有取之一致而已。所以金刚经的结论跟这个极论的结论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无住心，不取相生心，不就得了？就是把这个取怎么样远离，打破了执着，也不过就是贪爱的根本，欲起的助缘。爱跟取都是十二因缘的润生的业，润生的生与意，只要我们的生与意造作不跟这两门相应，你还会入生死流吗？不入生死流，这个自性当体就是涅槃，当体就是涅槃。问题是你还会不会退转？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为了保证不退转，才会有一些人愿意往生阿弥陀佛国，得不退转位啊，或者是到都在天也一样，都在内院。这些门有多门，那这些门 不管是国土的远近，都不是方不方便，都不是容不容易去的关键，都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善根可以相应的问题。而善根在哪里栽培？不是在未来世栽培，是在当生栽培的，要在当生悟无生这样栽培的，在运界处的思维当中悟了无生，而且要时时刻刻能够守住无生的这个自信，认清楚这个无生的实相，这个实相就叫做无生法忍。所以很多的大德，像尤其像师父啊，妙妙净长老，就非常强调两件事情在当生要去做的事情：明心见性、正出果的无生法忍。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几乎归纳起来，能够入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这三不退，这是最起码的根本。念佛也是念这个嘛，念佛是不是也三不退？圆正三不退的念佛观，也就是要在念佛的功夫上，在当生的念佛功夫上，只有这样的功夫才可以。你不用这样的功夫，请问怎么往生？问题在这里。所以他已经降到最低的层次，就是临终的十念，你能够相应到这个地步。因为这个地步，如果你是自诚心的话，不难。可是问题是，我们到那个时候的业障，是不是能够保证我能够还发得起自诚心，还能够安住念那十声绝对往生的念头？是这样的功夫。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要练习，姑且不论说断烦恼，但是它就是伏烦恼的练习，不是吗？伏烦恼练习。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你看后半段，从21品以后，几乎都是以弥勒菩萨为当机众，释迦牟尼佛就嘱咐他，后世众生在末世念佛的功夫上还会起很多的烦恼，就麻烦弥勒菩萨多去教化他们，是这样子。所以无量寿经都已经不是独尊法藏比丘一个人了，都不是独尊阿弥陀佛一个人，他也是诸位菩萨，他都会怎么样安置，都会去交代。那不同的菩萨都有不同的视线的功能，一起努力帮助我们这些末世的众生。所以这些象征的语言，其实都要谁来实践？都要我们这个凡夫众生这一念心，在时时刻刻思维运界处当下来思维，得到这个结论。得到这个结论才是思维运界处的目的，运界处的法相。文字懂多少，我觉得那倒是其次的问题。不过呢，回头过来，如果不是在这边听法堂我在讲，你们是不是也能够借由自己读文字，也能够证明我说的的确就是文字的意呢？那你们要自己当法行者。所以为什么我之前才会说，我在这边法堂上讲，只是帮助各位至少把里面几句重点的文要能够抓到，不见得要把每一句回向法师的述记都读懂，但是至少长行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借由回向法师的述记能够抓到要领，知道往哪里去思维。那么如果你自己有思维的意念，你就往那个意念上去相应看看，好，看看跟他的意旨是不是相同。这是我之前在新的报告上呢，我的目的的安置处哈。好，回头过来呢，你看玄义就讲那么久了，还是要讲他文哈。那么既然我翻到141页了，我们就不妨看一下哈，取的生的另外两种。第二种生，为什么叫做生呢？就像花果树一样，树上开花，对不对？花谢了以后呢，它的花的地的所在就会怎么样，胖起来，就会生果，对不对？那么花也好，果也好，树也好，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体，那个体的相前中后会有改变。还没有开花的时候呢，那是树，对不对？开了花，那个地方就叫花，花谢的果大了，那个地方又叫做果了。所以呢，同一处，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有三个名字，请问是谁生谁？毕竟都没有谁生谁的问题嘛，从头到尾都是一体一别嘛，是不是同一个体，相各自分别而已嘛，对不对？它长成不同的相，何况我们推到最根本，不过就是一粒种子，对不对？种子播在土里面，种子原来就是那个混沌相。谁知道种子里面既然有净， 有枝、有叶、有花、有果，还会自己生虫子，对不对？还会自己生虫子。所有的缘都从同一处生起来，会演变出种种的境的差别。啊，自体跟差别相同生一处，依相而有不同的名称。我们就把名称安立它的先后作为因果。何况莲花，莲花在还没有全谢的时候，那个莲藕啊，同时也存在，对不对？然后呢，它的莲蓬呢，莲子也在里面孕育长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莲花就是在佛经当中比喻因果同时最标准的一种花种。有些花是花像尽了灭去了以后凋零了之后果才成熟的啊，甚至还有所谓的无花果。无花果并不是真的没有花，只是它的花瓣很小，只看到果生长而没有经过花那个期间，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花。所以我们知道世间学都是依着相分别，在同一个体上呢，自己说有先后，把先的当作后的因，只是这种习惯而已。它毕竟就是自己贪爱的这种连续相啊，这种妄分别而已。好，所以呢，这个叫能生取。取虽然是八识所生的心所，可是呢，毕竟都是先后的分别而已，对不对？当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可爱，我的贪心不起的时候，代不代表我这个人就不贪了？啊，比如说我今天吃一个东西，喝一杯茶啦，啊，我还没有尝到那个回甘的味道的时候，我没有对他想要再喝一杯的想法的时候，请问就可以足以证明我这个人不贪了吗？问题是，你就喝到一个你能够回甘的好茶的时候，你会说过来几杯，其实他就现行了。所以你今天说你不贪，只不过是贪心所没有现行而已啊。这时候保持在无记心的相上而已啊。你怎么可以说没有现行的叫做果，已经现行的先前的那个相叫做因呢？说不过去吧。那这种的执着就像花果树依着先后在同一个体上有妄分别。所以呢，我们说能生取，这个五蕴的字体能够升起取的心所，这个相就像是花果树一样。第三种生的相更荒谬了，就像是老板跟这个部署这个关系，就像过去他就用帝王跟臣，我今天就是个廖成林，我其实跟所有的皇帝是平等的。今天呢，我就服务在他的王朝底下，我就领他的俸禄，所以我尊称他一个皇上，他就叫我说爱卿，不是这样吗？难道我活着的时候我就叫爱卿吗？他就应该叫做皇上吗？啊，他就应该自称陛下吗？我就应该叫做小陛吗？这些名称是怎么生出来的？相对待的关系生出来的而已啊，哪有必然他在上我在下？何况时代改变，皇朝推官以后，法国大革命，对不对？只要是跟皇朝有关系就会上断头台的啊，文化大革命更是这样子啊。所以种种的这些过去世代交替的相更是这样子，过去我不可一世，当一世代的上来之后，自然就把我干掉，他的成本在老板眼中又比较低，所以老板就把我解雇了，却用了一个薪水比我低可是效率却比我好的人。所以你能够说这个老板爱新人不爱旧人吗？如果老板他就以完全生产力为标准的话，他又何必去感念你过去的贡献？你过去的贡献，我过去的酬劳已经付给你了，对不对？今生结清，我又何必去养老呢？所以有了这种想法以后呢，这种永续聘雇的想法改变了。所以你可以知道现在的产业生态，产业生态啊，大家都是好不容易占据个位置，扒着不放，问你能够扒着多久？这过程中的实相就是帝王臣细数的关系而已。你今天是依着有求于人家，所以产生了一个因果相依的关系而已。这种关系是多么微薄不堪一击的事情。如果你所有的身与意造作都为了维持这种细数取生的关系，可是他又完全没办法自主，你为他花了100%的努力， 当最后无常还是来的时候，你心又何所依呢？心又何所依呢？你何必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呢？为什么为了要为这个虚建构的我服那么多的物呢？你要花上那么多的心血干什么？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吗？我同样赚取这么多的财富，难不成我就守着那个存折不放了吗？我怎么样去赔我的福呢？我怎么样能够现在我有能力帮助别人而能够广结善缘呢？所以菩萨恨不说别的，他其实就是广结善缘。广结善缘不讲说别人的回报，光在你现在所执取的相上，你就可以得到因缘继续维持，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我已经很富有了，依这个富有来去由上而下的布施三轮不空的相的话，那么呢是绝对没有把握的。所以我们讲啊，三轮提空是为了让我们布施一直不断的栽培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能够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努力工作，有了财富又无限的布施出去。所以呢，布施不会让我们自己以为我有财富，而因为自己没有恒常的财富，又自己努力的去用功，对不对？好，去得到我自己应有的这一辈子的福德因缘，所以继续的去跟别人结缘，所以永远不在这个财富的路上懈怠下来。所以他也不会去跟别人讲说我要提早退休啊，我已经赚够了不想赚啊，你觉得没有这种话？他永远都以工作为念，他的工作不是为了赚取财富，只是为了让这种善的循环能够持续不懈。所以他也在修四六度以胜于理六度的想法。所以布施是为了让自己的所有一切的造业的功德能够往善业上轮回，不要往恶业上轮回，如此而已。如果你太容易满足于一个物质条件，那物质条件一定都无常的嘛，有时尽嘛，坐吃山空总还是会吃完的，我一直不断的布施还是会布施完的。如果布施不是因为我要持续去努力的目的的话，那我会持续这样子积极我的福德吗？不会，总是会有时间断。我们要的就是那种不疲不厌的连续无相的无相的造作，无相的造作。所以能够了解这个理才可以知道啊、哦。所以如果说有生，无非就是三种，这三种都是第一个草糠火，理论上说不通，只有情绪上的执着而已，对不对？花果树一体一别是自己的坚持而已，从相上依名而有生灭因果。第三种帝王君臣是基于有所求来立生灭因果的关系，所以因果的关系如果依这三种理由来安立，其实都说不过去。可是除了这三种因果关系的安立之外，别无他种啊，别无他种啊。那我要讲说有一个五蕴被我升起啊，还说这个五蕴能够不断的轮回生死，那这个话又怎么在理上说得通呢？在理上说不通，并不是继续去追求真理的路上继续做哲学的思维，哲学思维在这个时候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是什么？重要是说这个根本唯一还可以勉强说比较真实的东西就只有欲取，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生与意要不要继续为贪爱的根本欲取的助缘去服务而已。那撇开这个，我又要为什么去做？在这个地方产生正见的抉择，去思维得到这样的结果，在正语正业正命上不断的造作三轮体空的境界，那么精进不懈得到正念乃至于正定，依八正道来生活。于是我们发现依八正道的生活，心常离颠倒，没有恐怖，还没有死就可以当证涅槃。临终一念，你修行什么法门，你做什么愿，自己绝对信心满满，对不对？信心满满啊，不会用现在的不舍、未来的隐身啊，去继续入生死流。你对于不入生死有绝对的把握，有绝对的把握，一切就交给愿，对不对？交给真理去造作，我无生，我无生，如此而已。所以思维的东西不在于理，思维的东西是由理回向世事无碍，你做一切事情都回向理，自己回向理，自己回向一切的法界，根本不做三轮的执着相。所以三轮的执着相，因为你时间三世毕竟空，就入了三轮体空，没有空间相，没有作者受者跟做的那个法， 都没有，都没有。那那个就是般若的智慧所显的功德了，记得吗？我们一直讲功德，那是因为应当思维这样子的身与意，只有谁做得出来？只有佛做得出来。这是佛的不共功德，所以我要学佛就要学这样子。可是我现在的凡夫习气太粗重，一下子做不到，所以我要借着运借出的止观思维来拂断我的习气，转生这样的功德。这样子的功德的次第就叫做修行。修行最起码现在看得见的就是人间看得见的品质提升的一些圣功德相。啊，圣功德相，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借着这三声呢来跟各位讲。所以我们看看哈，这段文哈，问云何名取运？答以取何故？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取这个心所呢，跟运相合。那个合呢，就有三个意思，就有三个意思。看啊，在这边倒数一二三四五，窥基法师把它写三个四个意思啊，四个意思。第一个和，和和的那个和平的和，那个和呢，我们用现在的世间法的语言呢，就叫做相容，相容就是能够互相包容，体性不乖违啊，体性不乖违，和是这个意思，顺是有利于它升起的意思啊。取会生运，运也会升取啊，有利于的条件，有利于对方升起的条件叫顺啊，叫做顺。那么不相离，不相离的意思就是说，经常看得到取的这个心所跟运的这个自体的执着，经常会在一个地方升起这种想法啊。你会看到五蕴的自体的推论，就会看到这个人会现起欲取的心所相，他们两个经常不相离，要生一起生，这样这叫不相离。相知利益，相知那个知就是资助的意思，运要产生主体性的坚固啊，确定是有主体性的，那要有很强而有力的欲取心。比如说呢，你可以看什么人气比较足，什么人的那种场域啊，那种可以威风八面，他的嫉妒心越强的人，对不对？如果他没有嫉妒心，不但没有嫉妒心，还很自卑，啊，他就是随便人家打骂了，对不对？啊，讲讲呢，他就马上退，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对吗？所以一个人的气的强弱在于什么？这个人的欲取心强不强？所以我们讲啊，这个人的气，其实讲的是他的心。讲的就是他欲取一些世间法的心有多强而已。如果越一个人越强，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有目标，好像很活泼，好像很积极，可是问题是他积极什么而已，积极什么而已。所以同样是欲取心，欲这个在白法里面呢是别境，它还不算是坏事。别境者的定义就是对所希望境啊，应此人可，就是不忘，没办法忘记自己所希望的那件事情。可是如果把这个欲取的别境心所假定跟贪嗔痴慢疑呢去相合的话，它就变成这个里面所讲的欲取了。所以这边讲的欲取呢，是别境心所加上所有的贪烦恼的心所一起共生，一起共生，叫做邪欲。这样各位了解吗？好，由此呢来去举这个意思。好，看翻过来第三行呢，他说呢，取是指什么意思呢？是诸运，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运当中，这五运当中所有，各位加两个字，相应的欲贪心所，欲心所跟贪，贪是以贪为代表，不是只有贪而已，因为呢，一切的烦恼都由贪生出来的，因为贪是根本啊，贪是轮回所有烦恼心所的根本，由贪生出来的。那么欲呢？又是取贪为所希望境，如果我们心所以贪为所希望境，又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应持人可认定，那就是我的目标，我一辈子就为了我认定的这个贪爱的目标只取不放，那就注定流转生死嘛，对不对？努力了半天也不见得好像有什么收获，毕竟还是失去。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心已经没有力量去造清净业了，到了临死的时候还是恐怖，还是颠倒， 如此的差别啊。所以所谓取指的是所有五蕴当中，五蕴不是只有四蕴才有欲取心哈，是色蕴也有，受想行识五蕴，每一蕴都有它相应的欲跟贪。那么何故欲贪说明为取呢？为为未来现在诸蕴能隐不舍，这个要这样子标一下哈。底下的能隐要对未来，也就是说我现在的五蕴呢能够引生，那个引后面加个生命的生，能够引发升起未来的五蕴、啊、所以未来的五蕴呢是被我的贪欲呢引出来的，引出来的那个引呢，换句现在的世间法的句子呢就叫做期待的意思，期待的意思、啊、就是我希望，我希望经常表示我对一件事情的希望。我们在幼稚园曾经做一个实验、啊、我们就跟幼稚园的老师讲说，这位同学呢是天才哦、这个 IQ250 哦，那、这个人是个白痴哦，他的 IQ 大概只有60而已哦。好、啊、我们就在旁边呢用那个monitor 哈、啊、去偷拍老师跟这两个学生的互动。各位猜那个老师会比较称赞哪一位学生？会比较喜欢待在谁的旁边去看他的表现？ IQ 高的学生，因为他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当然我们要找，一定要找一个长相还很清秀哈，看起来还蛮聪明的那个人，说他是 IQ 250。找一个长相就比较好像很抱歉的人，说他 IQ 70 60。那个老师还真的相信，然后看他那个 monitor 拍下来录影下来的结果，他就比较留在250的这个旁边留的时间比较多，花很多时间去教他跟他互动，还一直赞美他。你真的不愧是250的学生呢，真的是你不愧是笨蛋60。就是这样，他一个人一个孩子被骂白痴骂60骂多了，他不白痴才怪，非你哇啦者啊没有用啊，不能得到称赞嘛，懂吗？所以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面呢叫做自我期许理论。他说人的行为是被期许出来的，如果经常被白痴的名称来期许，我不白痴也很难嘛，对不对？如果一直被用天才来期许，我不天才也很难。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些自优生通常父母亲也都很肯花钱替他买或者是替他安排课程，如此而已，因为他训练的时间比一般的孩子多嘛，虽然不表现得很优越也很奇怪，可是问题是那个所谓的学龄儿童的优越只是表现在学科上而已，毕业在真正的人生生活上就未必见得，就未必见得真的比较优秀，如此而已。所以呢你说什么叫五蕴？五蕴如果我说他是被期待出来的，相不相信未来这位孩子会变成什么样，他未来的五蕴长成什么样子，谁能够决定？现在我对他的未来的那个期待可以决定一大半，他不成就我也要想办法用一切的财宝让他成就，不是吗？具足说的因缘嘛，我们又相信一切法是缘起生的，如果我有办法用我的财富换取一切的因缘成就他的外在条件变成是天才的话，有没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什么不可以？是可以的。他旁边的人未必见得相信他真的是天才，可是呢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而言，完全是听别人说，只要我旁边有很多抬轿子的人，每个抬轿子的人都说廖成林是天才，那些从来没有跟我有互动的人相不相信我是天才？我的知名度就会很高，我被包装宣传成我是个天才，不行吗？所以一个天才啊还要有更丢的人，对不对？所以就是享运成就天才的，不是真正有天才的五蕴啊、所以这些的外在条件呢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能隐是这个意思。还有呢不舍这两个字要对到现在这两个字，对于现在的五蕴呢有不舍的心，你现在具备有什么条件，你对这些条件，我一直讲条件就是讲缘起的相，你对现在所俨然我所有的一切的因缘贪爱不舍，还觉得说哎呀我现在住的房子不错啊，我现在收入不错啊，我现在什么什么不错，那问题这些都是决定于别人的，不是主宰于自己的嘛。我把决定于别人的这一切 贪爱不舍，希望我能够继续维系下去，所以我在我的职位上就一直不断的排除异己嘛，巩固我现在的权位，对不对？巩固我现在的权位。可是问题是，即便是住宅区，一区一区都会变，你的房子一定会老的，新盖的房子永远比你房子来的怎么样？更新，感觉更摩登，对不对？你相比较下去，你过去的豪宅现在看起来就是老宅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完全绝对不会改变的，你原来贪爱的那个相，贪爱相是会变的。所以你如果对持续的现在五蕴的一切条件缘取相贪爱不舍，又以此来期待未来的五蕴相，这个就是升起五蕴的根本，升起五蕴的根本。那么他就把它讲成未来跟现在，未来的能饮，现在的不舍，对不对？那底下接着讲了，希求未来跟染着现在，欲贪明取。所以欲者是配希求未来，贪者是配染着现在。你对现在的染着起了贪心所，升起烦恼跟随烦恼。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因为有短暂的乐受，你又执此不取，不舍掉，又以此来作为未来的蓝图，以此为作为未来的蓝图来希求于未来。所以呢，你就润身嘛。所以为什么这个叫润身的业？这里其实业不是一个很虚妄的东西，它就是你一直不断的在造作的身与意。你在身与意上所造作的业，就是欲跟贪的表现。欲跟贪其实是一个很玄的概念，它表现在哪里？都表现在我们刹那刹那升起的身与意业上面。所以我们把欲取称为十二因缘的润身业，我们下面有文上面会讲啊。是润生十二因缘的一切的生与意。所以同样常常又说了，欲者希求相，贪者染着相，就是我刚才解释的啊。那么由欲希求未来自体，那个自体就是什么？五蕴。五蕴其实是一个方便的施设，也是什么？补助线，这假设而已。其实希求未来才是根本，因为你希求一个未来，所以才依着现在的蓝图去施设一个五蕴，一直不断的在盼望一个那样的五蕴存在。所以呢，你去买服装，买你的所有的配件，你去什么场合，都依着你的期待出入那个场合，不是吗？所以人家看你这个人是什么人，不就依着你佩戴什么、穿着什么、出入什么场合来决定你这个人的身份吗？请问除开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我吗？别人会认识真正的你吗？如果别人都以这些缘起相来认定你，你有一天会发觉你想要跟别人诉诉情衷，你会发觉有知己吗？相似满天下，知己有几人？我们不是经常这样子怨叹吗？谁是真正了解我的人？问题我都不了解我自己，我是跟我自己最亲的，都不了解我，一辈子都在追求我是什么，何况别人只是看到我的我所，我把我的因缘相当作是我的包装，把那个东西认为是我的五蕴，所以五蕴是被这些缘起相烘托出来的而已啊。而这些烘托出来的相，无非是对未来的欲求以及对现状的不舍，这个两个是元凶，是五蕴的决定者。五蕴的决定者是这个。如果说你要有根本因第一因的话，那照理说应该是欲取心才是第一因嘛。上帝不是第一因，上帝不是第一因。上帝即便他真的造了我的前人，对不对？我的前人啊，可是我发现这些过去的因缘条件都不能决定我现在的相。我现在的相是怎么样出现的？都是以欲希求未来。五蕴的自体其实只是一个方便的施设，它有没有那个五蕴的自体就不重要了，只要我的欲取不灭，对不对？我就必定具足所有的因缘让它非生不可，这个叫做引取当运。当就是当生，当生就应当这样升起的五蕴。它生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生，那你就一直不断的聚集所有的因缘，令起现前，令那种当运未来的五蕴就在你的现前，慢慢慢慢越来越具足，越来越具足。所以你看，我们一辈子都在追逐这个五蕴的期待相， 那样越来越怎么样？可是永远有没有圆满的一天？没有，因为只要欲心不退，永远都会有希求未来的心在。所以到最后，只有退到哪里去？退到祈求来生，对不对？祈求来生上面去。啊，当生都没有把握了，你祈求怎么来生？你为了来生有没有积极什么善根？也没有，都一直在造作欲取啊。你都为这个服务啊，你对未来的信心根本没有栽培啊，你对未来的当运没有栽培你的善根，你到最后有没有办法把握去？你没有办法把握，于是你就会恐怖嘛，就会颠倒，就会妄想，就会往生三恶道，对不对？就会往生三恶道，因为不难，不去也很难啊。你即便不去，当生就受那些苦，受种种三恶道向上的苦。由此，第二句，由贪染，由贪这个心所呢染着现在，而自体也不过只是方便而已，都是方便假施设的，有它没有它的安立，其实对于贪这个心所的现前呢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它都是被假设的，被方便假设的，而只取现运，把现在的色受想行识，色是一种误解，受只不过是一种像影子泡沫现当生就灭去的那个东西而已，对不对？我前一秒钟才哭得稀里哗啦，眼泪还没有滴干，看到我的爱人出现的时候又哈哈哈笑起来了，苦乐同时啊，苦乐同时，你说无蕴又是什么？无蕴当时前面的哭还是后面的笑呢？如果又是这个又是那个，那就是无常啊，没有一个肯定是我，所以你讲说有一个五蕴绝对的我，那个自信在，那不过是推论方便而已。真正绝对有的就是染着于现在的那念心而已，只有那个贪心是实有的，现运是假设的，它是方便，可是我们把这种方便总以为是实在，如此而已，如此而已。这样各位了解这个这段话的意思吗？所以呢，为什么戒要安立18？为什么触要安立12？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这里。为什么五蕴又要跟取这个名字相合？所以呢，我为什么常常讲，你要把文的体要先抓到，不要追逐文的意。如果今天我不是这样讲，我就随着魁寂法师的数据这样解下去，保证你讨个一堆浆糊。是不是这样子？你先把这个体的意趣啊抓到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可以回头过来再把魁寂的数据里面的重点给各位标化一下，各位就容易思维了啊，原来他的意思是这样。虽然魁寂法师的立场跟安慧一派的不见得相同，不见得完全相同，不见得完全相同不是魁寂对或错的问题，只是他们的观法入手不同，入手不同。魁寂法师呢就比较用三世平等观下手，这是方便不同而已啊，方便不同而已。好，所以他要我们魁寂法师第一个观五重唯识观的第一门，就要我们先去承认一件事情，一切的相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有没有了，这先不要讲本体了，其实我们一切的名言造作无非都是偏计所知啊。魁寂法师第一门观就要我们先承认这件事情，承认一切的相体用无非都是执着而已，这一点要先我们理上先去承认，魁寂法师先入这个安慧直接入真如，三世不可得，由于过去18门未来的12门安立告诉我们当生不生根本无生，从这里直接就契入，所以两者的观法不同，不是意谁对谁错，个人所施设的方便不同。但是如果你追逐文艺一直舍不掉的话呢，那么你们在这些字面上就搞不通，搞不通，难就难在这里。所以我一直思维说这段是要怎么说，因为、跳过他只讲长行，简单的讲没有味道，对不对？广武一路也读过啊，读过也不见得能够懂啊，每次要一直看大德就要我们观，要观五蕴，五蕴要怎么观？五蕴不就色受想行识，它有什么好观的呢？即便多读了金刚经那一句话也没什么味道嘛， 所以所有的味道都要在当运以及现运当中出现什么东西？出现正慧的抉择。抉择什么？抉择我的身与意要怎么造作。如果我不舍造作的话，如果不舍造作是我作为现世凡夫难退去的心的话，那问题我现在至少可以抉择什么？我造作什么吧，对不对？我造作什么？我既然贪嗔痴不能掉的话，不能伏断的话，问题是我贪什么嘛？我嗔什么嘛？对不对？我吃什么嘛？我对什么东西要比较不在意一点，笨一点比较好，对不对？我用别境心所呢来取不同的所缘境，依着内心所造的所缘的境界来改变我的身与意。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顿断我的身与意的造作的习气，虽然不能顿断，没有关系，慢慢改嘛，慢慢改嘛。那从这些慢慢不断的改的过程当中，我的品格就一直不断的怎么样修正，修正增上，增上的效果不讲来生，讲当生就可以得到利益，这是绝对有把握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利益能够让我们最后的效果是念临临终那一念的时候没有恐怖，有决定的尽性，因为有这个性在因作愿的缘故，那么生者决定生，你又破了空间的相，去者实不去，不是五蕴去的那个地方，是五蕴在这一刹那就转成五无学蕴，完全就深信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除此无他，除此无他，我又何必去随顺色受想行识干嘛？我何乐而不为，把色受想行识的五有漏蕴转成五无漏蕴，对不对？把我的身与意依止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不是好过于依止于色受想行识吗？一样是五蕴要依止，我何乐而不为依止于无漏蕴？为什么要依止于有漏蕴呢？虽然我取舍心还是放不下，至少这样取舍会让我怎么样？心得大自在，而且是当生得大自在，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而你可以证明这个经真实不虚，因为你受用，不但你受用，你旁边的人都觉得你的相改了，你的身与意改了，他也受用，你这个行造作就是菩萨，菩萨行无非就是恶力嘛，自利利他的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一些经典上讲的玄之又玄的东西，其实都在一念一念心造作的抉择上现出功夫来。好，我还是强调这一点，所以我还是强调什么借由止观的思维修，让你的心起什么样的相应行。好，用这样来思维，为什么戒安立十八，为什么处安立十二，少了这个六门就要悟无生的道理，就要悟无生的道理。其实是可以不生的，你怎么令其不生，是在理上先通透，而不生又当怎么造作，在一念一念的心生灭的当下起正慧的抉择。啊，我这句话讲很多遍了，目的论而不是过程的文意相论，这是我先讲，利用取这个意思来讲前面的两门。那各位呢，回去呢再顺着这个文呢，重复多读个几遍，慢慢的呢你就可以去取舍魁奇法师的立场，他的不同以及他的解释处怎么去相应。那么我们下礼拜呢再做一个表啊，把从前面第一门一直到取这里呢做个总表，那么各位就可以把它盖锅整理下来。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圆满。